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2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提高，救人不怠》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1日。有一段时间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法小组学法，我总是困，就是突破不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在一条宽阔的大道上，许多人在向前走，我落在后面。突然从天上落下来一个拦路的大门，眼看就要把我和队伍隔开，我一下从即将落下的大门下面俯身溜过去了。我在梦中惊醒，我悟到我现在的状态已经很危险，耽误的时间太多了，必须抓紧精进修炼了。旧势力就想把我拉下来，隔在修炼队伍之外，是师父慈悲，不肯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所以梦中点化。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流着眼泪反省自己，并决心突破障碍，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跟上正法进程。第一部分，在背法中提高。看到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，我很受启发，决心开始背法。第一遍背转法轮时，师父在法中讲，心性是什么？心性包括德，德是一种物质，包括人，包括物，包括舍，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，各种执着心，还得能吃苦等等，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。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，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。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。当背到这一段时，我心里一震，原来心性还包括物，包括了这么多方面，这是背法之前没理解到的。通过背法，不仅使我突破了学法困倦的问题，也使我明白了更多的法理，同时也学会了向内找。我找出了一堆执着心，譬如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因自己有怕心，看到同修讲的声音大，就认为同修不注意安全。当自己退得少时，有些急躁心，自己退得多时，就故意拿出名单给同修看，显示自己。看到同修比自己退得多时，就产生妒忌心。通过向内找，使自己真正的认识到，只有学好法，才能修去执着，修好自己，才能发好正念，做好救人的事。第二部分，善待婆婆。我结婚时就跟婆婆住在了一起。几年前，婆婆吃东西不知饥饱，腿脚也不好，经常来不及去洗手间就拉到裤子上、床上、地上，每次我都默默地给她洗，给她换。看着婆婆很可怜，我就对丈夫说，人老了不容易，我们要好好孝顺她。一次婆婆生病住院，由于大姑姐住在外地，身体又有病，我就主动承担起护理老人的责任。我白天护理，有时晚上也要护理，而且一天大小便要换十几次，累得疲惫不堪。一天大姑姐来到医院，掀开被子，看到婆婆的褥子尿湿了，生气地对我说，这怎么不换呢？我说， 刚换完，没想到又尿了。他说，这不是自己亲妈，是不行。接着又说了很多气话。婆婆对面床的人实在看不过去，就对大姑姐说，我还以为这位大姐指我是老太太的闺女呢，没想到是儿媳妇，这样照顾还不满意，你们做子女的都做什么了？说的大姑姐不再吱声了。当时我心里觉得很委屈，正像那位为我抱不平的妹子说的，你们做儿女的都没做什么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回到屋里，我冷静下来，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，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，他这么高，你也这么高，你不就是个常人吗？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，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，真的不能恨他，你一恨他，你不就动了气吗？你就没做到人。我们讲真善忍，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，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，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？想到这儿，我心里豁然开朗，不再委屈。同时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大姑姐身体不好，看到她妈妈病重，心里急，我应该多担待些。当我把这颗受委屈的心、埋怨心放下后，大姑姐也向我认了错。她还说，咱病房的人都说你这个儿媳妇比谁做的都好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，救人不怠。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时，是一个同修带我讲。听同修讲了两个人后，我决定自己试一试。可看见哪个人都不想张嘴，自己心里很着急。一下看见前边站个年龄大的，就下决心和他去讲。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讲的，可这个人居然同意三退了。当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敢面对面讲真相了，但还是只敢给一个、两个人讲，三个或以上的还是不敢讲。看到别的同修能在多人面前大大方方地讲，很羡慕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我一定要突破他。一天我坐公交车去讲真相，看见马路边坐着一排干活的人在休息。我突然决定到站下车给他们讲真相。下车后，我边走边求师父加持弟子救了他们。当时我已没有了怕心，就蹲下身一个接一个的讲，结果一次就劝退了八个人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终于突破了面对多人不敢讲真相的障碍。在外面讲真相，我认识了很多同修。在我刚出来讲真相不长时间，一天刚下过雨，地面冻了一层冰。我边走边想，我也做得挺好的，这样的天气都出来讲了。正想着，看到一个80来岁的老同修在一点一点地往前挪。我说，大姨，这天怎么还出来？他说，孩子不让我出来怕摔着，可我跟师父说了一天不落，别的做不了，就能讲个真相还做不好。他说得很平淡，可这句话对我的内心很震撼，无法用语言表达了。师父不就要我们这颗心吗？我和同修相比差距多大啊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我也要做到一天不落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从一天退几个人，逐渐到一天能退20-30个人，甚至更多。而且讲真相的内容也更细更全面。讲真相有时会碰到对方出口伤人的事。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给一个50多岁的人讲真相，刚问他听过三退保平安了吗，他脸色立即变了，冲我大吵，离我远点，我不想听你说。 随后又说了些被共产邪党灌输蒙骗人的话。我的心没被他带动，而是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他。我觉得人被邪党骗得太可怜了，顿时生出慈悲心，眼泪差点流出来。他看我不说话，也就不再讲。等他停下来，我给他讲，中共邪党干了多少坏事，文化大革命杀了那么多人，六四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碾压，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贩卖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，咱们入过党团队是发过誓的，天要惩罚他，咱们不能给他做陪葬啊，得远离他才能平安啊。他终于明白了，连说对不起，最后实名做了三退。看到这个生命得救了，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，这是大法的慈悲，是大法的威力。当我走出很远回头时，他还在看着我笑呢。有一个男子50岁左右，我跟他讲真相的时候，他突然变脸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我是便衣。我没有害怕，一直笑呵呵地看着他。我慢声细语地说，警察也是人啊，也应该得救啊。你是警察，你也很善良啊。我觉得跟你缘分很深，也许前世咱俩是亲哥俩吧。我就想让你平安，就想让你得救。你看这谁也不认识你，就是你知我知神佛知。三退就是向神佛表态啊。你是警察，就应该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劝你三退就是想让你远离这个灾呀。警察笑了，他说，谢谢大妹子，我也觉得咱俩挺亲，前世很有缘。我说，你一定是党员吧，我就用永福这个名字给你退了吧。警察笑呵呵地同意了，转身离去的时候，我为一个生命得救而掉眼泪了。一次，我在讲真相的途中去了一个商场的洗手间，洗手间有三个台阶，自己没注意踩空了，整个人从台阶上摔了下来。想到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讲的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我立刻从地上爬起来，脚崴得不听使唤，就慢慢地活动活动。我心想没事，走出来继续讲真相。走了不远，就感觉脚发热发胀，到家一看，脚肿得像馒头，晚上都不敢着地了，上洗手间两手推着一个塑料凳，只能一只脚着地。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迫害，就长时间发正念并向内找。我想，即使我有执着，我也会在法上归正自己，也不允许旧势力迫害，我有师父在管，我就要救人。第二天上午学完法，我找了一双大一点的鞋，也没想到脚疼不疼，就一个念头，我要救人。师父看到了弟子救人的这颗心，刚走出不远，就有人问路或主动和我搭话，没用多长时间就劝退了19人。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弟子，这时脚也不那么疼了，虽然脚受伤，但一天也没影响我出去救人，这都是大法的神奇，大法的超常。在师父的看护下，我走过了20年的修炼路程，风风雨雨，磕磕绊绊，有过不去关的苦恼，有在法中升华的欣慰，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激。我会跟随师父修炼到底，金刚不动，兑现史前誓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通天的路上往上走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号。这些年来，我把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摆在首位， 每天早晨和全球同修同步练功，上午学法背法，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回来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。我还担负向大纪元退党网站报三退名单的使命，在不影响上网三退的情况下，每天晚上七点至九点学法，坚持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。一、讲真相救人。在迫害初期出去发真相小册子资料，贴不干胶，带有怕心，都是晚上天黑时出去。通过深入学法，自身怕的因素逐渐减弱。从法中我清醒地认识到，怕根本就不属于我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做的是全宇宙最神圣最正的事，怎么能怕邪恶呢？走出去讲真相，正实法，救人是修心的过程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正念正行》中说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那时我和长我十岁的老同修一起出去，无论冰天雪地，大风暴雨，烈日炎炎，我俩互相搀扶，路上遇到行人搭话就讲，各公交站点、公园、各大商场、医院等地都是我们讲真相救人的场所。我俩步行走遍了整个地区，我们的脚起了血泡，磨成老茧，从不叫苦，每天救人达10到20人。我现在77岁了，老同修都快90岁了，他女儿不让他出来了，我又和小我10岁的同修相伴，我俩配合得更默契，讲真相劝退的效果更高，有时每天劝退达30人。由于生出欢喜心，失去了安全意识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被便衣盯梢拍照，回家的路上被2辆警车抓到派出所，我们不配合警察行恶，警察找到我儿子，让我儿子带路到我家非法抄家，基本大法书被抄走，我丈夫由于行动不便，拄着拐杖挡在师父的法像前，他们不敢碰他，也就没有发现师父的法像。他们看到电脑要劫走，我儿子说，电脑是我的，怕影响孩子学习放这儿的，我妈这么大岁数不会电脑，他们就没拿。我不断地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当晚回家了。在派出所，我把看守我的小警察劝退了团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要打电话举报的，有要拉我去派出所的，有的说你挣共产党的钱还反对共产党，有的说谁给钱信谁，还有骂人的，根本不听你讲。大多数还是好的，是能被救度的。三退后还说谢谢，我们告诉他们，别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让我救你的，他们就谢谢师父。二、发正念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中说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，很多人就是不相信，因为也不让你看到，你在正念作用下，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，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。我出去讲真相时，一路发正念，清除我所到之处空间场及周围环境的一切邪恶，清除阻挡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调整好心态，慈悲救人。如果有时救人不顺利，或劝了几个都不退，我就发正念，并求师父加持弟子，之后就非常顺利。我左大腿上长了蛇盘疮，面积很大，都是脓包，很痛。我发正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担负救人的伟大使命，不允许干扰我救人，解体你，灭掉你，照样出去讲真相救人。真神，在救人的路上一点也不疼，可回到家就疼痛难忍。我继续不断地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不到20天痊愈。我头顶右侧长了一个瘤，长到乒乓球大时，头发都盖不住了，变成红紫色。我女儿要带我去医院手术，我说我是修炼人，有师父在管，我不去医院。我不断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迫害，解体邪恶，并求师父加持，用师父赐予弟子的摄魂大法，把它彻底清除掉，用心学法背法， 同时找自己的原因，找到了改正，提高心性，实修自己。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师父把我这个瘤子拿掉了。我让同修看，同修说一点也没了，和正常头皮一样。我高兴地跪在地上给师父连磕三个头，谢谢师父。我醒了一摸头，瘤子还在，可是小多了，后来不知不觉就没有了。太神了，又一次证实了大法的神奇，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地。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地。选自红银二，师徒恩。三，全家受益于大法。我刚练功时，丈夫还很支持我。恶党打压法轮功之后，由于怕心，他就不让我练了，甚至提出你再练就离婚，真的写了离婚书，并签了字，让我也签。我没有签字，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说了算，我练功你可说了不算。后来他得了脑血栓，一切由我照顾伺候他，无微不至地关心他。他看到我多病的身体健康了，又能关心他人，知道这是大法改变了我，他也要学大法，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看录像和师父教功。他开始练功了，腿不好时有的动作就坐着练，他在大法中受益了，身体比以前好多了，精神状态也很好。他每天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孩子们看到他的变化也都赞扬法轮大法好。孙女儿从小是我把她带大的，我抱着她去发真相资料，贴不干胶。刚上小学时她成绩一般，我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学习成绩明显提高，排班级前五名，小学毕业考试全班第一名，初中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，现在正读高三。法轮大法给她开智开慧，他很有信心考上理想的大学。四，放下名利情。师父不但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和意义。修炼人的一生，师尊都给安排好了，一切顺其自然就可以了。我不去想个人得失，我要的是心性的升华，层次的提高。我从事财会工作多年，按规定我能免试晋升会计师，但在档案中给我写的是调到供销社做营业员出纳工作，这营业员三个字就影响了我做出纳工作，没给我上报。退休时我是财务科长，技术职称没晋上，行政职称最起码也能成为副科调，因时县级医院。我什么也没考虑就退休了，后来有同事说你太亏了，工资差了一大级，因为我修炼了，对名利不去想了。要不修大法，以我过去的个性，一定想办法去争。现在我不去争了，大法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，我放下了利益之心。一次，我梦到好多大法弟子都在一条通天的路上往上走，我也在其中，可是走在中途，就听到我孙女儿在喊，奶奶。我回头一看，这孩子连滚带爬，满脸是泥沙，在喊我。我想孩子身边没人，他父母不知道，我得把他送家去，我就下去了。回头再一看，同修们无影无踪了，我急得就醒了。我悟到我对孙女儿的情太重了，师父在点化我，放不下情，你就修不成。最近同修都听明慧周刊广播，以前一位老同修给大家下载，后来这位同修不能做了，这项工作就没人做了。同修们让我学，我根本不会下载文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也想为同修多做点事儿，为他人着想，能学会更好。经同修介绍，一同修来教我。这位同修离我家较远，正是天气最热的那几天，到我家全身是汗，也没休息，打开电脑一看，得重新安装系统，又回家取 U 盘。因我已近80岁，不会拼音，用手写板，同修没装过手写板，自己摸索着研究着做。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吃苦钻研的精神， 结果成功了。他说师父在点化他，他又增添了新的知识。同修耐心地教我，使我很快地学会了下载。同修们又能听到明慧广播。同修很负责任地又教会我许多能用到的知识，过后又来两次，看看我还有什么难题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录中说，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，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。我经历23年的修炼历程，沐浴在大法中，感到无比幸福。向内找，自己还有许多没修去的人心，我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，在修心性上多下功夫，勇猛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感谢师父从地狱中将我救起。作者：黑龙江省大法弟子。1970年，我出生在重庆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。九岁的时候，母亲撒手人寰，父亲一人拉扯我们子弟四个，日子过得很清苦。在这个环境中，我从小也养成了争强好胜、骗人等等不良的习惯。初中没能毕业就辍学了。为了改变家里的生活状况，我1989年就投靠亲友来到黑龙江某市。几年来干过零活，当过长工，在煤矿下井采过煤等等，但也没能攒下一分钱。1995年，为了改变发展状况，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，我来到了北国边陲一个小农场。这个地方对我来说，当时还有个未解之谜，就是在我仅有的几次坐客车一进入到这个陌生的地界时，心里就自然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。到这里不久，经人介绍，我就很快和妻子认识并结婚成家。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家里经济状况改善得很快，我们买了房子，有了孩子，我们把父亲也从老家接来了。1996年，我们全家都幸运地得到了这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。得法的初期，我真的觉得大法这么好，能让人返本归真，修炼上去，真是太珍贵了。但也由于自己在人世中积累了太多的生存本领，忙着自己的发展，法学的不多，思想业也很大，浮于修炼的表面。在1999年，江泽民流氓集团发动对法轮大法迫害后，我选择了现实的利益，脱离了大法。从此，我随着人类道德下滑的疯狂潮流中，吃喝嫖赌恶习行为样样俱全，家里一天不得安宁。转眼就到了2012年，此时的我已身心憔悴疲惫，厌倦人生，觉得这样下去已找不到人生意义。或许是曾经得过法的生命本性那一面，促使自己想回到大法修炼中来。很快，我就有幸拜读了当时刚发表的师父20年讲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中说，这么大一件事情是史无前例的。其实啊，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上比较突出的那些事情，还有不同时期的修炼人觉者表现出来的状态，都是给大法弟子参照，给大法弘传奠定基础的。也就是说，从古到今都是为了这件事情。再说明确点，其实这5000年的中华文明就是在直接的奠定着最后这件事情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中还说，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，需要等待，尽量叫他们走出来，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，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，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，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。尤其这两段法像晴天的霹雳，像猛锤，重重地敲醒了沉睡中的我。红尘梦中醒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通过一段时间的大量学法调整了自己的状态， 很快就汇入到住持正法的洪流中。这些年中，我们地区同修们不断地受到迫害，损失惨重，时常资料点就不能正常运转了，有时都得上外地去带真相资料回来。此刻同修正在为新买的设备不会用犯愁呢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学会了一些打印的基本知识，我学习安装电脑系统。开始时我很畏难，一天晚上我做系统的过程中需要卸载一个我无法找到的软件程序，望着屏幕我正在发呆，这时突然发现鼠标指针自己运动起来，指向了一个位置，我立刻会心地笑了，谢谢师父。在一位明真相朋友的邀请下，有几个月的时间，我加入了他们在网络平台上经营大米的生意。凭借大法给我的智慧和平时在修炼中的心性，在很短时间我就掌握了这个行业里应有的业务常识，也给他们先前经营中常出问题的环节给予修正建议。我需要配合的工作是负责配合销售人员按需采购进货发货等。公司的负责人观察我一段时间后，干脆把公司所有的账目、现金、开支、采购业务全交给我一人来打理。用他的话说，我，你的人品在我们之上，交给你大家都放心。一次我要开车去某地办事，正开车门的功夫，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女士有些腼腆地问我，你车有地方吗？我说怎么了？她说想搭车去同一个地方。我心里立刻明白，这是师父安排听真相的有缘人。在行车的路上，我给她讲了三退，她很高兴地做了正确的选择，我也为师父为她安排以这种方式得救而高兴地流下眼泪。还有一次，我给一位认识的人讲真相，他也很爽快地做了三退。然后我想，给他取个啥化名呢？师父直接把玉华的化名打在我脑海里了，真神奇。写到这里也是感慨万千，尽管我的修炼路走得跌跌撞撞，师父也没放弃我，倒是自己在逐渐安逸的环境中变得不精进了，真是愧对恩师和自己要救度的众生。我要努力修好自己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。个人体会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喜得大法获新生，讲清真相多救人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雪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1日。我曾任小学教师，很热爱我的工作，勤勤恳恳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受到了家长及校领导好评，但不到40岁身体就得了肾炎、胃炎、贫血、神经衰弱等病，最严重的是风湿性心脏病，二尖瓣狭窄，经常喘不上气来，药不离身，有时住医院。那时我吃不进饭，睡不着觉，身体瘦得只剩皮包骨头，只有64斤。在校领导的劝说下，我提前退休了。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我在苦难中艰难地活着。1999年5月12日，一位好心人对我说，你快去学校学法轮功吧，功法很好，一练就去病。我听后觉得一阵热流通透全身。吃过晚饭，我拿起自行车钥匙去开车锁，还没开呢，锁自己啪一下就开了。我一直听完师父9天讲法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开了天目，我看到了一些真实的景象，鼓起我修炼的信心。我请了许多大法书，废寝忘食地看书，我越看越精神，越看越有劲儿，不知不觉中全身的病都没有了。我真正的体会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感受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，我就说这个意思，说这样好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？时时刻刻要求我们在常人中能做个好人，能提高，你背下来不就更好吗？时时刻刻都有对照。师父说得很清楚，我决心背法。我一连背了四个晚上，也没有背过《论语》。我心想，是因为我一病十几年，药吃得太多，脑筋迟钝，同时又有困魔的干扰。我拍着脑袋想，快清醒，快精神起来。我求师父加持，给我智慧。我坚定地背法。第五个晚上，我背了一会儿，觉得脑子空空的，好像什么也没有了，坐也坐不住，不由得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在睡梦中，我还在背《论语》，我能背过了，我高兴地拍着手笑了，喊着，背过了，我会背《论语》了。我醒了，看到钟表是深夜两点多，我明白是师父帮了我，感谢师父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闯过了许多大关大难。下面举几个实例。一天，我骑着自行车回老家去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下午在往回返的路上，在一次拐弯的时候，一个女孩骑着电动车猛地把我撞倒在地。我趴在地上，自行车压在我身上，撞得够狠的。那个女孩站在身边喊着，奶奶，你怎么样？我立刻说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让她把我拉起来，她费力地把我拽起来了。她一看我满脸血，嘴里鼻子里还在出血，她哭喊着，对不起奶奶，咱们上医院看一看吧。我说，你别害怕，我不去医院，说没事就没事。我用卫生纸擦了一下脸上的血，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他说听说过，但是没有退。我给他做了三退，他很感激。我给了他两本真相材料和一个护身符，给他讲了真相，并说，你要把真相传给亲朋好友，让他们明白真相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他点头笑着回家了。二，一次，我去邮局买邮票，女营业员很和善，微笑着给我数邮票。我给她讲了真相，她给了我邮票，又找给我50元钱。我没有看，就装进兜里回家了。过了几天，我拿出邮票一看，100多张邮票只收了我60元钱。营业员多找给我钱了。我赶紧到邮局去送钱，到了邮局跟营业员一说，他想起来了，激动地说，这么大的雾，你坐什么车来的？我告诉他是骑自行车来的。他问，你多大岁数了？我说80岁了。他说，你住在哪儿？我去看看你，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。我说，练法轮功的人都这么好。他表示感谢。我说，你感谢我们的师父吧，是师父教我们做好人。他微笑着点头。我说，闺女，我已经给你做了三退了，今天给你几本书，让家里人也看看，谁明白真相谁有福。他表示感谢。我走的时候，他提着鸡蛋执意要放在我的车筐里，我收下了。端午节的时候，我给他送了粽子糖糕，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。三，我多次去某派出所送真相资料，有时送给门卫，有时放在大门里面。后来门上边装上摄像头了，我不知道，又送过几次，被摄像头拍到了。一天，儿子给我打电话，妈，你在家等着，找你有事，你又惹祸了。儿子来了以后说，人家领导说了，你妈发的资料太多，都被摄像头拍下了，这次得进监狱了。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怕心也上来了。我想到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 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诡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我对儿子说，孩子不要怕，咱没错，救度众生是最神圣的事，有师父的保护，他们说的不算数。我立刻发正念，我要发出强大的正念，不允许任何生命迫害我，一切听师父的安排。警察也是我该救度的众生，我有决心救度他们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，请师父给弟子加持正念，请师父保护弟子。我发了近半小时的正念，这时来了电话，让我去派出所谈话。我到了派出所，房间里有三个派出所的领导，两个所长，一个科长。一个所长说，今天叫你来是要告诉你，上面下达了命令，定了抓人的指标，希望你最近少活动，功法好你就在家里练，暂时别发资料了，有人举报就麻烦了，咱们互相体谅一下。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我说，
我一直挂念着你们，想着救你们，今天听你们一说，原来你们知道真相，真替你们高兴。
他们说，你这么辛苦的送来，我们能不看吗？
我说，希望你们把真相传给亲朋好友和你们的同行，不要迫害法轮功，三退保平安，一定要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他们表示感谢，之后我就离开了。在我修炼的20年中，遇到了很多大关大难，在邪恶对我残酷迫害的几年里，我整天被跟踪、监视、监听，被多次抄家、多次关押，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压力都很大。我信师信法，我明白我的生命是师父延续来的，在修炼的路上不能懈怠，要努力做好三件事，遇到矛盾向内找。我能平稳地走到今天，正如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的，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，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，凭着生生世世亲缘，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，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，你们走过来了。我看着师父的这段讲法，泪流满面，我要跟师父回家，一定要精进。由于层次所限，有不在法上的认识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瘫痪的公爹来到我家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3月29日。我于1999年春习得法轮大法，不仅亲身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，大法真善人的法力还净化了我的心灵。我时刻牢记着师父的教诲，遇事先替别人着想。2004年6月的一天，大姑姐从老家打电话，说公爹要来我家住，让我们过去接。我问丈夫是怎么回事，丈夫说去了就知道了。记得那天正下着小雨，我们找辆出租车急忙赶到大姑姐家。大姑姐的住处离公爹很近，公爹和大伯哥一起生活，大伯哥在外地打工。大姑姐和我们说了事情的缘由，这段时间公爹身体不好，之前就有脑血栓，行走不便，最近又经常咳嗽，公爹直言大伯嫂对他不好，经常给他脸色看，也不给他治病，就买点小药糊弄他。公爹说什么也要到我家来，非让大姑姐给我们打电话。说实话，当时我挺为难，
因为我真没有条件养老人，经济条件差点还好说，怎么也能让老人吃上饭。可我家房子只有50几平米，一大一小两个卧室，还有一个小厨房，儿子正在上高中。但当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凡事得先替别人着想，既然公爹要来我家赡养老人天经地义，我什么也没说，当天就把老人接回家中。为了能让公爹住得舒适一些，我安排丈夫和儿子睡一张床上，公爹自己住一个屋，我睡在宽不到半米、长不足一米半的沙发上。第二天，我们领着公爹去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，结果是肺部有大面积的阴影。根据医生的嘱托，我们知道公公得了肺癌并伴有心衰。大夫建议说，老人80多岁了，开些药，回家打点滴，能维持多久算多久吧。公爹生活不能自理，每天都需要接屎接尿，吃饭时还需要把饭桌放在床边，把公爹抱到椅子上，然后一口一口地喂。当时丈夫上班，儿子上学，家里的一切全落在我一人身上，白天买菜、洗衣、做饭，照顾公爹起居，孩子上学。夜间公爹也需要人照顾，我告诉公爹有事就敲床头叫我，所以夜间公爹经常敲床头，每听到敲击声我就赶紧起床去看他，帮他接屎接尿翻身，经常刚刚躺下他就又敲床，等我过去了他又说没有尿了，搞得我整夜整夜休息不好。那段时间我真像个机器人一样，但无论怎么忙，我都时刻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凡事先为别人着想。我每天都找时间给公爹讲大法真相，并告诉公爹天天都要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救命的九字真言。公爹特别喜欢听大法真相，怕自己记不住那九字真言，就让我给他写在一个硬纸壳上，天天拿着一遍一遍的念。邻居时常有人来我家串门，看到我对公爹不厌其烦无微不至的照顾，都夸我。有一天邻居小燕又来我家，正赶上我为公爹吃饭，她很受触动，说大姐你太善良了，真是菩萨心肠。我就告诉她我是修大法的，师父告诉我们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，我现在离大法师父的要求还差远了。之前我就跟小燕讲过大法真相，听我这样讲，小燕便说，大姐我以前特别看不上我老公公，自从看到你对你公公所做的一切，我现在也变了，再也不找公公的毛病，也不吵架了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丈夫说我像变了一个人。我就告诉他，我对你爸爸好，你得感谢一个人，就是在楼下练法轮功的阿平姐。看到世人对大法的赞许，我由衷地感到欣慰。我对小燕说，说句心里话，我要不是修大法，我也不可能把公爹接来，先不说家产在谁那，我家条件确实不允许，房子太小不方便，更不可能给他接屎接尿。小燕你看这大法有多好，不但改变了我，也改变了你，你应该谢谢大法师父，是师父让我们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，完全为了别人的人。我说完这话，小燕望着我深深地点了点头，会心地笑了。大姑姐来我家，公爹告诉大姑姐，阿平对我可好了，一点都不嫌弃我。姐姐在我家住了几天，看我太忙太辛苦，就对我说，要不白天你多受点力照顾老人，晚上咱雇个人吧，就你一个人黑白不得闲，天长日久受不了啊。我无怨无悔，乐呵呵地告诉姐姐，没事，你忘了我是大法弟子了，我有师父管，我行，你们放心吧。公爹在我家住了2个来月，我每天如一日细心地照顾着他。人们都说肺癌晚期遭罪，可我公爹从来我家就没有说过哪里难受有什么痛苦的感觉。 公爹离世的头一天晚上，也和平时一样正常的用了晚餐。半夜2点来钟，我给他接了最后一次小便，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。5点来钟，我起床，去看看公爹有没有什么需要，就发现公爹喘气有些异常，急忙叫醒丈夫。过了一会儿，邻居们都来帮忙，给公爹穿上了衣服，公爹就这样安详地走了。亲戚朋友都说，这老头有福，一点没遭罪，都是托人家儿媳妇学大法的福啊。我会牢记师父教诲，时刻按真善人法理要求自己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